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7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7月21号，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之后，新界元朗爆发的超过100名已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参加完游行后回家的穿黑衣示威者，导致几十人受伤，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大会上宣布，下周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加强西藏政策法。他说，该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的政策，即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和转世是完全的宗教问题，只应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他说，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金融、经济与签证相关的制裁。他还表示，该法案将加强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包括他必须与其他政府进行多边合作，促进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真正对话，保护西藏高原的水资源环境。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将提供可以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非常实质性的证据。他对福克斯电视台说，这是一位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违法的总统。穆勒计划星期三出席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听证，就他对特朗普的通俄调查作证。纳德勒说，我们必须向美国人民提供或让穆勒提供那些事实，因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总统也必须守法。穆勒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特朗普或他的竞选团队通俄，但穆勒在报告中写道，他无法为特朗普就阻碍司法调查指称开脱。他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司法部长巴尔，巴尔说他没有发现阻碍司法调查的证据。英国官员正在拟定制裁伊朗的计划，理由是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扣留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邮轮，英国也可以敦促欧盟国家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2016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欧洲国家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英国议会强烈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英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争端。英国议会下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英国政府没有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英国邮轮提供海军护航。星期天，美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闷热，这场热浪已经在全美造成至少6人死亡。不过气象预报说，这场酷暑可能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一股冷风从中西部向东岸移动，它将为这一地区带来急需的缓解，但也有可能带来强烈风暴和大雨，这可能导致突发洪水和极具破坏性的大风。无论是节庆音乐会还是体育赛事，美国全国各地的活动都被取消。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周日的气温达到了 36.7 摄氏度，但在考虑到湿度的情况下，体感指数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据佛罗里达州当地电视台报道，该州清水市的一处海滩星期天下午被雷电闪击，至少造成8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Today, 这一课的题目是我太太名叫 Sandra， 专讲工作、家庭和生活情况。重点是疑问代词 what 开头的特殊疑问句。下面我们首先听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Hi, Kathy, how are you?
Not bad, and you?
Okay, I guess.
Today's guest is Robert Harris.
Oh, I remember him. He's from
Florida. He comes from Florida.
Oh, that's right.
Interview.
访谈时间。这一课的第一节是采访。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 Robert Harris?他来自迈阿密，今天他还要谈到他的太太和子女。他太太叫 Sandra。我们先来熟悉一下采访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A music teacher.
音乐教师。
A music teacher. Piano.
钢琴。
Piano.
这个词的拼法是 P-I-A-N-O.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你们有孩子吗?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下面就请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Welcome back, Bob.
Hi, Kathy. Hi, Max. Nice to see you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Bob.
Bob.You're married, aren't you?
Yes, I am.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Sandra.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A music teacher?
Yes, that's right. She teaches piano.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In your home?
Yes, we have a small house in Miami. Her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I see.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we do. We have two children, a girl and a boy.
What are their names?
Colette and John.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I see. Thank you.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是 Robert 的昵称，所以 Robert Harris 也可以说 Bob Harris. 请注意对话中用疑问代词 what 开头的问句。例如
What's your wife's name?
你太太叫什么名字?
What does she do?
她是做什么的?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Welcome back, Bob.
Hi, Kathy. Hi, Max. Nice to see you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Bob.
Bob, you're married, aren't you?
Yes, I am.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Sandra.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A music teacher?
Yes, that's right. She teaches piano.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In your home?
Yes, we have a small house in Miami. Her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I see.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we do. We have two children, a girl and a boy.
What are their names?
Colette and John.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I see. Thank you.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
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My name is Bob Harris. I'm married.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She works at home. We live in a small house in Miami. We have two children.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elephone.
听众电话。Bob Harris 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Bob 说他在邮局工作，他工作很努力，可是薪水很低。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The post office.
邮局。
The post office.
美国邮政管理局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
A postal worker.
邮局工作人员。
A postal worker. Do you work hard?
你工作努力吗?
Do you work hard? I work very hard.
我工作很努力。
I work very hard.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电话问答。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Hello. My name is Michelle. I'm from San Diego.
Hello, Michelle.
I'd like to ask Mr. Harris a question.
Yes,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At the post office?
Yes, I'm a postal worker.
Do you like your work?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And unfortunately, my salary is low.
Do you work hard?
Oh, yes, I work very hard.
I see. Thank you.
Thanks for calling. Goodbye now.
Goodbye.
And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Please come back again.
Thank you. I wi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位听众还问 Bob Harris 喜不喜欢他的工作。我们再听一遍对话，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Hello.
Hello. My name is Michelle. I'm from San Diego.
Hello, Michelle.
I'd like to ask Mr. Harris a question.
Yes,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At the post office?
Yes, I'm a postal worker.
Do you like your work?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And unfortunately, my salary is low.
Do you work hard?
Oh yes, I work very hard.
I see. Thank you.
Thanks for calling. Goodbye now.
Goodbye.
And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Please come back again.
Thank you, I wi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下面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按照 Max 提问前的陈述句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听他的答案。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Where does he work? He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hat is his wife's name?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She works at home. Where does she work?She works at home. Thei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What is their daughter's name? Thei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Their son's name is John. What is their son's name? Their son's name is John.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遍回答问题的练习。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Where does he work? He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hat is his wife's name?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She works at home.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Thei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What is their daughter's name? Thei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Their son's name is John. What is their son's name? Their son's name is John.
Daily Dialogue Part 1 How's your job?
每日对话，现在播送第一部分。今天的对话内容是，弟弟问他姐姐的新工作好不好，姐姐说她很不喜欢这份工作。
Sis
对话里用的 sis 一词是 sister， 也就是姐姐或妹妹的爱称。
I hate it
我恨透了这个工作。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Hi, sis. How's your new job?
I hate it.
Is it that bad?
It's terrible.
Oh, that's too bad.
对话中，姐姐说她恨透了这个工作。弟弟问
Is it that bad?
意思是有那么坏吗？我们再听听姐弟俩的对话。
Hi, sis. How's your new job?
I hate it.
Is it that bad?
It's terrible.
Oh, that's too bad.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跟着我们重复。
Hi, sis. How's your new job?
I hate it.
Is it that bad?
It's terrible.
Oh, that's too bad.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要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他们做什么工作？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A student.
学生。
A student.
这个词我们曾经学过，它的拼法是 S-T-U-D-E-N-T。
A dentist.
牙医。
A dentist.
这个词的拼法是 D-E-N-T-I-S-T.
A nurse.
护士。
A nurse.
这个词的拼法是 N-U-R-S-E.
A passenger.
乘客
A passenger
这个词的拼法是 P-A-S-S-E-N-G-E-R
A bus
公共汽车
A bus
这个词的拼法是 B-U-S
I have 30 students in my class.
我教的班里有30个学生。
I have 30 students in my class. I like helping sick people.
我喜欢帮助病人。
I like helping sick people. I drive on the same streets every day.
我每天开车都走同一条街。
I drive on the same streets every day.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do they do? Are you ready, Kathy?
Ready.
Now listen carefully. What do they do?
Person number one.
I work very hard, but my salary isn't very high. I have 30 students in my class. I work in a school. I teach French.
Okay, Kathy. What does she do?
Well, she works in a school and she teaches French. She's a teacher.
That's right. She's a French teacher.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question?
Yes, I am.
Person number two.
I really love my job. I like helping sick people. I work in a hospital, but I'm not a doctor.
What does he do?
Let's see. He works in a hospital, but he's not a doctor. Is he a dentist?
That's a good guess, but dentists don't work in hospitals. Would you like to try again?
Is he a nurse?
That's right. He's a nurse. Okay, here's the last question.
Person number three.
I like my passengers. Sometimes my work is boring. I drive on the same streets every day. I drive a bus.
What does she do?
That's easy. She's a bus driver.
You're right. She's a bus driver.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这几段对话中的第一个人是一位教师，他说他的工作很辛苦，但是薪水不高。第二个人在医院工作，他不是医生，但是他也不是牙医，因为牙医都在自己的诊所里，而不是在医院里工作，所以这个人是护士。第三个人说他喜欢他的乘客，但是有时候他觉得他的工作很无聊，他是个公共汽车司机。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请听众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Are you married? Oh, I see.
Max 问你结婚了吗？下面我们就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描述工作、家庭和生活情况，另外学习了用疑问代词 what 开头的特殊疑问句。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Max 和 Cathy 的对话。
Hi, Cathy, how are you?
Not bad, and you?
Okay, I guess.
Today's guest is Robert Harris.
Oh, I remember him. He's from
Florida. He comes from Florida.
Oh, that's righ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Welcome back, Bob.
Hi, Kathy. Hi, Max.Nice to see you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Bob.
Bob, you're married, aren't you?
Yes, I am.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Sandra.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A music teacher?
Yes, that's right. She teaches piano.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In your home?
Yes, we have a small house in Miami. Her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I see.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we do. We have two children.A girl and a boy.
What are their names?
Colette and John.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I see. Thank you.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Harris 先生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Hello. My name is Michelle. I'm from San Diego.
Hello, Michelle.
I'd like to ask Mr. Harris a question.
Yes,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At the post office?
Yes, I'm a postal worker.
Do you like your work?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And unfortunately, my salary is low.
Do you work hard?
Oh, yes. I work very hard.
I see. Thank you.
Thanks for calling. Goodbye now.
Goodbye.
And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It's been my pleasure.
Please come back again.
Thank you. I wi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i, sis. How's your new job?
I hate it.
Is it that bad?
It's terrible.
Oh, that's too bad.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的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以及他们的同事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告诉 Cathy 那个打电话自称是他兄弟的人要到华盛顿来看他。 Elizabeth 因为认识了一位英俊小生而兴高采烈。下面我们熟悉几个句子。
You're in a good mood.
你看上去情绪很好。
You're in a good mood.
I'm seeing him again tonight.
我今天晚上还要和他见面。
I'm seeing him again tonight.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so tell me about the man on the phone.
Well, he said he was my brother, but he couldn't be. I don't have a brother.
What did he say?
Well, he said he lives in New York, and that he's coming to Washington to see me.
And then?
Then he hung up. My wife is really upset.
What about you?
The only thing to do is wait and see.
Hi, Max. You look upset. What's up?
Oh, nothing. You're in a good mood.
Well, I met a great guy this weekend.
What's he like?
Smart, good-looking, fun, everything I like.
When can we meet him?
I don't know, but I'm seeing him again tonight.
Well, have a great time.
Thanks.
Max 在节目之后告诉 Cathy, 那个自称是他兄弟的人打电话说他住在纽约，还要到华盛顿来看他们，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英语里挂断电话是 hang up. 对话中说的 hang up 是过去时，这个神秘的男子似乎打乱了 Max 一家人的生活。Max 说
My wife is really upset.
意思是我妻子的心情很不好。Max 自己也显得情绪低落，而他的同事 Elizabeth 却是春风满面，因为 Elizabeth 刚刚在周末认识了一位男士。据他说，这位男士又聪明又英俊又有趣，一切符合他的条件。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so tell me about the man on the phone.
Well, he said he was my brother, but he couldn't be. I don't have a brother.
What did he say?
Well, he said he lives in New York, and that he's coming to Washington to see me.
And then?
Then he hung up. My wife is really upset.
What about you?
The only thing to do is wait and see.
Hi, Max. You look upset. What's up?
Oh, nothing. You're in a good mood.
Well, I met a great guy this weekend.
What's he like?
Smart, good-looking, fun, everything I like.
When can we meet him?
I don't know, but I'm seeing him again tonight.
Well, have a great time.
Thanks.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7月21号 40多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政发起的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之后，香港新界元朗爆发的超过百名已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参加完游行后回家的穿黑衣示威者，导致几十人受伤，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大会上宣布，下周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加强西藏政策法。他说，该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政策，即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或转世是完全的宗教问题，只应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他说，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金融、经济与签证相关的制裁。麦克文表示，该法案将加强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包括他必须与其他政府进行多边合作，促进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真正对话。该法案还将指示美国商务部确保在西藏经商的美国公司运作透明，促进西藏人的自给自足，尊重西藏高原的文化环境。麦克文说，该法案要求，除非美国能设立驻拉萨领事馆，否则不应该在美国增加新的中国领事馆。该法案还要求为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治理提供支持，并授权国会拨款资助在西藏的藏人和在亚洲的一些藏人。英国官员正在拟定制裁伊朗的计划，理由是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扣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邮轮。英国也可能敦促欧盟国家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2016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欧洲国家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英国议会强烈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英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争端。英国议会下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英国政府没有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英国邮轮提供海军护航。部分议员成员和军方人员指责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未能同意美国要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进行联合海军巡逻的建议。美国和英国官员表示，英国首相官邸认为，如果英国参与美国建议的海军联盟，将被视为赞同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的强硬制裁立场。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将提供可以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非常实质性的证据。他对福克斯电视台说，这是一位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违法的总统。穆勒计划星期三出席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听证，就他对特朗普的通俄调查作证。纳德勒说，我们必须向美国人民提供或让穆勒提供那些事实，因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总统也必须要守法。美国星期天大部分地区持续闷热，这场热浪已经在全美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不过气象预报说，这场酷暑可能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一股冷风从中西部向东岸移动，它将可能为这一地区带来急需的缓解，但也可能带来强烈风暴和大雨，也可能会导致突发洪水和极具破坏力的大风。无论是节庆、音乐会还是体育赛事，美国全国各地的活动都被取消。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周日的气温预计达到 36.7 摄氏度，但在考虑到湿度的情况下，体感指数可能高达 43.3 度。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最近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知名的亚洲事务专家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发表了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这封信立即在美中两国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些专家在信中对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深感担忧，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近年来采取的令人不安的行动做出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适得其反。那么公开信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以往与中国进行接触政策失败了，那么继续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共权力阶层的野心缺乏共认识。那么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目前是否形成了要与中国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新共识？美国是否应该把中国就是视为敌人，然后并与之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呢？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意见相左的嘉宾就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进行辩论。那么一位是公开信的签名人之一，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耀伟博士。刘博士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另一位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两位。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公开信哈，其中提到七个要点啊，那我基本上根据这个七个要点呢拟定了我们今天要辩论的一个七八个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辩论的议题。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辩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中关系的一个恶化呢？那美中双方谁对此负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就是，他们对中国近年的行为，其实他们非常明确的表明哈，实际上他们其实也是对中国近年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安哈，那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美国的很多行动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螺旋式的下滑。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潘文最近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回到以往的一个更柔性的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他认为就是中共负有比任何美国人都要大得多的责任。好，我想先请叫那个杨经理博士，谁对目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
我同意这个刚才这位你刚才讲这位潘文的他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些论点，我还看过那篇文章。那表面上来看，中美关系现在的恶化是由川普担任这个美国总统以后开贸易战开始，然后进行了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反制。表面上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但是深层的原因是两个，一个呢是这个中共政权的本质造成，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展开来谈；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绥靖主义政策的坚持者对美国的误判，40年来的误判造成。比如说这个美国的绥靖主义者，他认为啊，当然我相信这个签名者还有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和作者都是持这种观点的，都认为只要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关系和正常所谓正常的其他的关系，然后把中国融入世界的这个体系里边去，中国这个中共政权的行为就会逐渐的改变。但是40年了，大家看中国政权的行为根本没有改变。在对内来讲，这个公开信也承认加强了他这个公民社会的控制，有些人称他为这个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有人称为是数位集权主义，有人称现在的状况呢是回归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管怎么样，根本没有这些朋友所期待的中国政权变成的那个样子。另外对外别的我们不用讲，对美国在四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经济利益，这是贸易战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国家安全，然后第三个是国际秩序，第四个最深层的就是价值观的冲突，这个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到了40年以后的今天，以这个很多的美国人士，那当然这个川普为代表，他感觉到这种关系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对中共政权来讲可以说是养虎为患。那么川普的贸易战所代表的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反制，表明了就是不能继续养虎，而所以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是关系的一种恶化。实际上呢，深层原因应该为这种恶化负责任的是中共政权本身，以及 这个美国的40年来的绥靖主义的政策。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那么刘耀伟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就是美中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
当然，我不是想说这个双方各打50大板，但是从这个根本上看，是双方实力在过去40年，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双方实力的这种美国的相对的衰弱和中国相对的崛起，造成了美国之前，不太把中国放在眼里，到现在突然觉得中国有可能跟自己平起平坐，这个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如果非要说哪一个国家对双边关系的急剧下滑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想这个责任应该是在美国。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看的话，就是说至少从2012年开始，中国还是在这个说中美要建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两个国家应该避免所谓的这个休斯底德陷阱，我们应该找到和平共处的原因。但是川普这个竞选的时候是说这个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也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说的这个经济利益损失很大，这个我们工人的失业，这个整个这个产业从美国的消失都是因为中国，所以如果他当选了以后要拿中国说事，所以他承诺了自己这个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个当选之后开始拿中国开刀问斩。所以如果要问直接的原因的话，美国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好，对，就刚才我已经表述了，不再表述。我想要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是不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是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也是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一个题目
啊，
主题。实际上这里面有相当的误导。这个题目本身啊，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因为中国怎么可能成为敌人？是不可辩驳的。所以用这个不可辩驳的题目呢，先声为主，给人们一个整体论述是正确的这么个印象，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第一，中国没有人以中国为敌，中国人民那么多，中国人民很多，美国不可能是以中国为敌，这是一个假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用以中国为敌这种概念呢，就掩盖了中共政权和美国所坚持的这种价值之间的根本冲突。这个是在谈美中关系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冲突。而恰恰的，你要说中国是不是敌人，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掉了。第三个，说中国是不是敌人，用这个办法来论述这个题目的话，论题的话，就会给人产生美国正在以整个中国为敌人，可以煽动美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即使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会对此有反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我们的文章里边讲到，就是中国从来不是敌人，也不可能是敌人，但中共政权是敌人。他是谁的敌人呢？是所有的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个人集体以及所有国家的敌人。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公开信把中国跟中共这个概念是
混为一谈，从来都是混为一谈，这个是非常有害的，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必须首先把这个陷阱给指出来。
好，那么刘耀伟博士，您对这个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就说这个整个标题这个例题就都是错误的。
例题没什么错误，也不是什么陷阱，因为公开信本身说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国务院、美国的白宫、这个特朗普身边的一些人显然是把中国当成敌人。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美国前任国务卿、现任国务卿，然后我们的副总统，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外交官员，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基本上跟这些国家传达的信息都是这个，你们要注意中国，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中国在给你们设置这个债务陷阱。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说中国人民或者是中国政权。所以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是把中国当成敌人，或者至少中国人自己认为美国正在逐渐的坚定的把中国当成敌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中国是不是敌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现在的确有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如果变成冷酷的现实的话，两个大国，特别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这个经济，就互相把对方看成自己的敌人，而且要搞完全脱钩的话，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亚太，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好，杨建博士，我们看到就是公开信里面提到，就是说他们不认为 经济上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也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一个生存性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威胁，那么因此就说也没必要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都对它进行这种全面的一个对抗哈。这个信里面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就是中国人领导人的看法呢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潘文，他批评说从根本上来说这封信似乎误解了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马列主义体系这样一个权力的本质哈，就是认为就是中国的很多美国的很多中国观察人士对中国怀有一种浪漫的这种依恋的一种情结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那么在你看来就是目前哈在美国这方面来看，他是否夸大了中国对他构成的威胁呢？那么有没有就是说中国被妖魔化这样的一个风险？
中国第一没有被妖魔化，当然从实力上来讲中国还没有办法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这个领袖，这个是不是夸大这个个人是怎么评判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把中共政权那个妖魔化。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40年的美中关系，这封公开信就是刘亚维博士也签署的这封公开信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开信一开始他就讲中国目前的很多行为让人担忧啊，比如说这个对内这个公民社会的钳制，加强了钳制的力度啊，对于这个私营企业的打压啊，包括在对外呢贸易承诺的不去实行等等很多的这个行为啊造成困扰。但是在过去的40年来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大部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中国专家包括签署这封公开信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测到40年以后中国是这个样子，中共政权是这种行为，而他们预测的恰恰是相反。比如说6.4以后我们到这个国会里我们就强调应该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不然的话你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等于给中国政权中共政权输血让它强大起来，但同时呢人权的状况不改变，本质不改变，将会给世界造成威胁。但是大部分的人当时都反对这种观念，包括美国国会都反对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只要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这个民主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一个国家，把它融入这个世界体系里边去啊，尤其是几乎是无条件的让它加入了 WTO， 然后它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每一个节点这些朋友都是这样预测的，但今天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你们这些预测已经错误了。那为什么回过头来又是说啊，我们还应该继续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不应该反省？我觉着不是这个有人夸大了中国的野心，中国的野心中共的野心是自己说出来的，习近平在数次的表达中都有说出来了，在19大这个报告中他讲要建造世界一流的军事这个力量，这个是第一次中国提出来的。即使是在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放弃把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进行防范。那即使是邓小平，大家被这位被美国人看作更加务实、更加没有那么国际上没有野心的人，他讲了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间，对吧？这个实际上等待什么时间呢？那等我们壮大了以后再行动，这个是很明显的意图，不是谁夸大了中共的这种野心。而对他妖魔化，这个不需要妖魔化，只要你把中共所做的各种事实讲出来已经足够了，没有人可以再夸大他。我别的不用讲，前几天是刘晓波逝世20周年，对，这样的事情只在中国发生，这是伟大的一个国家，在很多人眼中来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伟大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正在中共统治下的新疆，上百万以上的，保守的估计100万在集中营里边，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就不用讲其他的很多的事件了。而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急剧左转，而成为这个终身总统，然后往文化大革命方向去这个倒退啊，等等一系列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雷洋事件、709事件，都是川普上台之前，都是大家在想哦，我只要和中国有正常的关系，他就会改变行为。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共没有改变行为，变本加厉。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应该是个教训。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没有从这种教训中清醒过来，还要继续倡导以前的这种错误。
好，刘伟博士，您对杨建立博士做出一个回应。
我想这个杨建立博士还有这个持杨建立这个观点的很多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美籍华人，他们都很尊敬这个李安友。李安友这个之前写过一本书叫 China Search for Security， 中国寻找自己的安全。他在这本书里边一个结论说，这个中国到底有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他最后的结论是，经过他的研究，虽然这几年他不能够自己亲身到中国去，中国自己面临的内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水源的问题、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舌谈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构成 existential 这种 threat， 应该是绝对是夸张的。这个其次呢，这个中国本身因为还在这个属于这个 Susan Thornton， 就是抖音上在说这个叫共同演变论，双方这个外交政策的演变，我觉得更大的演变可能是中国自己的体制的这种演变。在中国还在继续，因为你要看一下，四十年改革开放才四十年，美国建交、美国建国已经200多年了。这个美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管是川普还是不管是其他什么人做自己的领导人，这个有国会、有老百姓，有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所以他不会太变。但是中国变化，我想今后10年、50年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如这个公开信里边所说的，美国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能够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化，而不是现在把中国变成敌人。我不知道你现在说过去四十年的接触政策错了，那现在用什么去取代过去四十年的这个接触政策呢？是把所有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都赶走，再通过一个1882年的这个排华法案，跟中国经济完全脱钩，让中国进入经济危机，让中国老百姓变成难民，向全世界四处逃散。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 alternative，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双方只能尽快的这个坚定的即使是持久战那样的寻找这个谈判的这个共同点，最后能够达成协议，让自己的经济先好好的发展起来，不影响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想这个才是美国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
好，这个有几个回应。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实力是不是？
你是主持还是不主持？还是我们就直接我们俩就这么就对话了？
没有，就是说每个人先做一个陈述，然后有对可以对对方观点做出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复，然后我们再进行另外的一个
回复一下
的
这个刘亚伟博士刚才啊，
对，
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实力可能不足以现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袖，但是他有没有这个野心呢？他的野心已经表达的这个非常清楚，而且在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模式。在5年前吧，你要是参加5年前到10年前这段时间，你要参加任何关于中国的会议，都会在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实际上这种意图啊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并不是以为中国的现代的实力不够你就不要考虑它对世界造成的威胁。比如说朝鲜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更加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但是美国是不是要对它进行限制，它的发展限制啊。第二条，刚才刘亚维博士讲到说现在实行的政策好像要排华啊，要让这中国人成为这个什么这个难民啊等等，这个是完全夸大其词啊。我和这个美国的国会还有现在的政策的制定者有很多的接触，没有一个人把中国当的敌人，他每次都强调我们是对着这个中共政权的。第二，也没有人要排华，他只不过是在，尤其是在科技教育领域里，现在比以前限制的更加严。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发现中共的有中国背景的中共背景的一些学者，到了美国以后，盗窃这个科技机密， 这已经成为一个大不争的事实，所以这个对他进行一些限制，这和排华的是完全两回事情。我觉得刘亚维博士刚才是夸大其词。
这个刚才其实刘亚维，我觉得博士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美国以往的这个对华介入政策是失败的，那么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对政策来取代以前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首先我们要假定四十年错误了，如果不承认这个错误，我觉得这样继续，
如果要改变四十年的错误，不就是再回到前三十年？回到前三十年就是从1949年到72年，甚至到1979年，
你和习近
平接触嘛，不能去访问嘛？这个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没有美国的投资，没有美国专家到中国去，也没有我们在这儿学英语的这种机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中间的？这个接触和不接触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中间道路可以走吗？
我觉得恰恰是这封公开信的误导，他认为现代美国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赶出国际体系中去，和中国完全脱钩。不是，是中国在国际体系里，但是你必须尊重国际体系的规则和规范。
中国没有不尊重国际体系。
为什么
在哪一方面没有尊重国际体系？
加入 WTO 是一个加入
中国的模式。中国有没有人想把自己的模式推出去？我想可能有一些人想把中国的模式推出去，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要把中国的模式推出去太难了。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你可以举出一个国家说他们明确地表示中国模式是他们发展的模式？中国在哪一个国家试图说我们这种模式你们可以学习，你们可以？当时美国自己觉得自己的模式是天下之一，所以在全世界各地都在推行自己的模式。
好，
这个
我
刚才
觉得根本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儿。
刚才刘亚伟博士讲说，如果四十年错误了，是不是要回到前三十年？这和习近平的说法一样。当他来这个回顾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四十年，他说这个可能是错误了。那往哪儿走呢？往文化大革命里走。他不是这个思路，我们应该往前走。我们必须重新梳理美中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利益背后的根本的这个价值冲突。四十年来一直都在接触美国开放市场，让中国欢迎中共这个中国这个进入国际体系，行为改变了没有？改变啊，是不是在经济利益上，在这个国家安全上，在国际秩序上，在价值上更加接近了两个国家？没有，冲突越来越对立，这个就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怎么处理？
不是，
那不是回到
你还是没有说，你还是说接触政策失败了，但是失败之后向前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首先
就是说，
那当然我有
报道的，再给这个中国的3000多亿、这个出口的东西再加关税，然后把美国大使撤回来，然后国会通过这个制止共产党影响美国社会的法案。还是其他什么？你觉得又可以？
我觉着，你看，在各个领域里
发展，两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时又可以达到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什么样子的这样一种情景吗？
不是美国想变成这个什么样的情景，你应该问中国人民想成为什么样子。对啊，现在中国的中共的政权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自己在努力，跟美国
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在努力，是中国政权，
那又是两
回事。是中共政权不让中国人民努力，这个事实你要知道。中共政权不让中国人民努力，在公开信里有一个误点，巨大的误点，认为这种40年来的政策啊，对中共的这个宽容的政策，可以这个放大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声音。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派在哪里？中国改革派在哪里？他的声音夸大了吗？扩大了吗？加强了吗？正是在美国进行绥靖主义的政策的时候，出现了习近平，出现了习近平急剧的倒退，成为终身的总统。这些这个绥靖主义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坚持者，一直抱着这幻想。这个幻想第一个觉醒的是沈大为，啊，沈大为觉醒以后还没有觉醒，到了去年3月份，习近平修宪，把自己变成了终身总统，改掉了这个限期制以后，任期制以后，很多人才发现，期待中国靠这个正常的关系能慢慢改变的行为，这个应该是破灭了。在一段时间内，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政治包括美国
没有，这是中国政治的延伸，
两个事。
当然是一回事情。一段时间这些
在一块，但是
这个公开信的签署者，一段时间
什么事，然后说因为发生这些事，所以中国就跟美国要脱钩。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
没有要脱钩，脱钩是你说的，而且把中国赶出国际体系也是你说的。
好的，
不是现在。
我没有说把中国赶出国，我什么
这你说这是美国的政策，你说要把中国都变成面难民，把排华，这都是你说的，这不是美国的政策，这不是美国的政策。
好，两位嘉宾，我们先暂时这个
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
好，那么我们感谢公开信的签名之一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耀伟博士以及公民力量创办人杨清礼博士参加今天讨论。我是丽亚，我们下次再会。